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嗨，大家好。那在开始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不确定你们现在听我的声音听起来如何了，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现在的声音状况不是特别好，然后可能是因为前阵子的咨询讲座量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一度啦，一度失声，好像上周六吧。上周六我咨询完最后一场，晚上12点，对，咨询完就发现我完全没有任何声音了。所以呢，这一个礼拜我就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没有接咨询跟讲座。那当然同时也是因为下周有一场品科大的演讲，所以呢，要好好养一下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给自己定的目标啦，因为我相信长期听众你应该都会发现，诶，现在阿伦的更新频率好像比较稳定了。没错，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至少每个礼拜更新一集，那都会是在礼拜五的晚上10点我会上架，这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了。要不然以前可能真的是很随意很随便，我有空我就录，那没空就不录，那大概一个月录两集之类的，对，甚至有时候再懒一点，一个月一集，嗯，后来想一想，这样好像不太对，所以呢，就努力一下，然后也是因为刚好可能现在养的，我觉得还差不多，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又包括我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目标，所以呢，今天就来录制这一集，对，因为也刚好就当天了，今天也是5月12号，现在录制的时间是4点27分。所以呢，如果你是在5月12号听到的人呢，代表说你是第一手的，你是最新鲜的这样子。OK， 好啦，那我们来进入一下主题好了。那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得失心。因为我也发现其实最近来找我咨询或是开讲座的时候被问到很多的问题，不管是挽回或者是脱单的追求，我都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无法调整得失心这件事情，虽然它一定有它的难度所在啦，要不然就不会有人这么容易被这种得失心困扰嘛，对啊，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去调整它，当你调整完以后呢，你会发现诶，很多东西都顺了，不管是追求还是挽回，你的行为模式、你的思考模式，甚至你心理状态都会舒服很多，都会正常很多，成功率也会高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得失心这一集呢，我会套用挽回还有脱单的追求，然后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因为其实对我来说，你要做挽回这件事情跟你要脱单其实步骤是一样的，可能细节上面的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差距，但是整体的大方向来说是一样的。我就举例好了，我很常说，就是你今天要挽回一个对象呢，等于是你要重新追求他，那这个对象他可能因为跟你分手了，所以他带有一些负面情绪，所以他可能没有这么喜欢你，或者是没有这么想要再重新接近你，甚至有隔阂。好，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追一个异性，不管男生女生同性，好，都无所谓，你们是一开始就互相喜欢吗？没有，通常你会做追这件事情代表说是你喜欢对方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这个喜欢驱动你去做追求这个动作。那你做追求这个动作对方知道吗？他可能不知道，也甚至好了，你有这个打算，那他知道吗？他也不知道，他甚至没有把你当作是一个有发展可能的人，他就是等到你行为来他才发现，哦，原来喜欢我，但你在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他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判断说，哦，这个人就是还不足以会想要跟你有一些更深入的交集，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另外一种隔阂。所以我会觉得不管今天是挽回还是要脱单，我们都是要重新去追求对方，或者是要尝试着去让对方喜欢上我们，就是刚刚提到的细节上面的不同。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得失心可以套用在这两种情况， 那当有一些的状况是无法套用的，会在后面再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得失心好了。那得失心，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啦。那但还是再讲解一下好了。其实得失心不难理解，简单说就是我们为了某个特定的目标跟目的，去付出一些努力，甚至有可能是行为啊，有可能是心理上面的啊，或者是你付出金钱之类的这种努力，然后得到换取或者是需要一个东西。那当然，成功与否它是未知数的，但我们可能就会把一些的期望值，就是诶，我希望可以得到，然后把它灌输到自己的脑袋里面。那当今天我没有办法获得我一开始预想的期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望。所以，如果今天一般来说，得失心都会用在可能失败的部分，因为你失败了，你才会不舒服。其实你成功的时候，你根本无所谓啊，对啊。那但是得失心它其实就是正反啦，得跟失，所以我们才称为得失心。只是你获得的时候，你根本觉得没什么啊，很开心啊，快乐啊。对啊，我今天要追女生，我要挽回，都成功了，你根本不会觉得我得失心很重。就算是你今天得到了，你很嗨，嗨过头了，对，那个也叫得失心，对，那是得的部分，只是没有人会拿出来探讨啦。但是你发现说，哇，那个落差感很大，我期待值太高了，我失败了，那个难过的程度已经夸张到你没有办法好好调试。那当然啦，这个就我们就会讲说是得失心很重。那得失心一定会有一些相对应的行为，那等一下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好，那回到前面提到的，我们先从追求开始去做一个探讨好了，好不好？好，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感情的过程中，尤其如果你今天单身还是挽回，都是一样的。我们在跟对方互动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呢，刚开始啦，还可以聊个几句话。互动个一下下之类的，但是到后面呢，你会越来越发现，我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淡掉，就结束了，就一直反复循环。其实也不知道到底哪里出状况，哪里出问题。对，那这个呢，就是很多人的困惑了，甚至有很多人，不管今天单身还是要挽回的人，我相信你们一定都去找了很多一些恋爱的脱单技巧啊、挽回技巧啊之类的，对不对？但是自己用的时候就觉得，到底要怎么用？也或者是每个人讲都有他的一套理论，但好像不适用我自己，好像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当然，然后再来就是呢，当你今天真的要去实做这些老师讲的话的时候呢，这些专业的建议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变得很不像自己，而且没有办法让对方重新看你一眼，或者是吸引你这样子，应该说吸引到他，不是你吸引到他，是无法的。这时候也打个问号，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啊，然后呢，即便你已经知道对方是已经被你吸引到，你的行为又会变得很奇怪。对，那你刚刚讲这些困惑呢，其实也都是因为得失心在作祟。对，很多人的错误的方式都是因为得失心太重了，因为你越想要得到。那就是期待值越高呢，那你的情绪呢就会越起伏越大。那这个起伏越大呢，我们就会变成说啊，我今天要忍耐，那我要刻意的让我的情绪压抑一下。这个时候又出状况咯。真正得失心，就像我刚刚讲，有得有失。有些人是真的情绪太放，所以呢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对，可能会追求有压力，挽回有压力。但有些人呢，他收的太多了，收的太多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就是表现出来是不活泼的，也或者是表现出来是让他觉得很奇怪、很不正常的、很冷的。对，那我们就以追求来说好了。如果你今天得失心重的人，你可能会两种状态。如果今天得比较多的话呢，你可能就会特别嗨、特别的主动、积极之类的。然后为了达到这目标，然后很努力的做些什么事情啊，去追求对方。对，那另外一种呢，失的部分。好，那这种人呢，可能会比较收敛一点点。怎么收敛呢？讲话啊，行为啊，无聊到爆炸。 对，互动超弱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期待就不会失望啊，所以他干脆就做一些不会有期待的行为。我投入的不够多，我就不用担心这么多了，因为也就一点点嘛。对啊，我只是跟你聊几句话而已，那当然我就不会得失心太重啊，因为我付出的很少嘛。对，所以这就变两极了。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哦，好，那我不要付出太多，那我就慢慢来，一点点给。哎，就发现哎，追求奇怪还是失败了。我明明就没有很主动，非常主动积极之类的。哎，这个就是我上一集有提到的主动积极。对，那另外一种就真的是太不主动、太不积极，很佛系这样子。那你这么无聊，谁会被你吸引到？对不对？所以呢，可想而知，对方看到你这么不自然的互动，这么不自然、这么扭捏，他当然不会想要理你啊。那如果今天你是想要挽回的人好了，他看到你的状况，他也会觉得压迫感很强啊。然后再来就是人会有种状态哦，就是当我们今天越怕失去对方，我们会越着急。如果是以追求来说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呢可能在追求过程中发现说，哇，好像快得到诶，但是好像要差一点感觉。然后差一点感觉的时候呢，又慢慢发现说，诶，奇怪，怎么有其他的异性也靠近他了，他们互动也不错。这个时候呢，正常，没有，不能讲正常，就是某部分的人呢就会开始着急了。那着急去做什么事情？想要推进关系。我怕失去你嘛，我就要开大局啊，看能不能怎么留住你之类的啊。以前可能不会邀约，或是不会讲一些甜言蜜语、暧昧的话之类的。但是马上着急起来，哇，什么鬼都丢出去，什么话都讲这样子，甚至还直接告白，那当然会失败啊。对啊，那是你被迫丢出去的一个招式，那你这个招式的完成度很低，你随便丢它就是风险嘛，你完成度越低，你风险就越高啊。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着急了，所以才赶快的看想要用什么大绝招然后来翻盘。我只能说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不要想这么多。感情呢，还是要慢慢培养、慢慢经营的。对，那如果你今天发现，哎，为什么那个人可以这么快跟他在一起？为什么那个人可以这么容易成功挽回？那可能就是对方的条件或他们的感情跟你是有很大落差的，所以他们能够成功。好，那这个状况我们一样放在挽回上面，挽回的人也是一样的，因为我怕失去你。所以我会想要用很多方式来留住你，对，所以如果一开始我们可能是情侣关系，那当然会有很多日常的互动啊，或者是一些交流啊。当分手以后呢，好像这些交流都没了，变淡了，甚至零了。这时候呢，想要挽回的人心里就很慌，怎么会这样子？他会不会真的就不理我了，然后就跟别人在一起，然后就消失了？当然我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但是一般来讲刚分手人是没有办法这么快投入一段新的感情的，不管是分手者还是被分手者都是一样的。那除非他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就他在跟你交往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先培养这种感觉了啦。对啊，可能是培养新的对象，或是培养独自生活的感觉，所以呢跟你分手以后他不用花时间再重新修复，他反而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这时候就会变你比较衰，因为是被提分手的人。OK， 好，这题外话。那再回到刚刚讲的，也就是因为我们怕失去他，所以我们会更想要好好的去跟他表白，有可能是表白，也或者好好讲清楚之类的。对，我想要告诉你，其实我很爱你，我错在哪里，我可以为你改什么东西之类的，就开始。会讲一篇，对，我一样都跟大家讲，如果你真的不幸的分手了，你想要挽回，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写太长的这种好像道歉信啊这样，因为这个道歉信写完以后真的很像分手，就是正式要分手的这种感觉。对，那你写完这一封信，其实很多人也很傻。我其实忘记我前面几集的那一些挽回有没有提到这点啦，因为我最近在咨询的时候都会很常听到有人在挽回的时候都会写一篇长篇大论之类的，然后最后呢一定会有淡书，那个淡书就很可怕，就是谢谢你这阵子的照顾， 我会好好生活，你也要好好努力，然后我也祝你会找到更好的人。哦，关键出来，关键字出来了，我会祝你找到更好的人，也代表说你也认为 OK 啊，可以结束关系了。那你会这样讲，对方会觉得说，哦，你这样子讲，那我知道了，那我们两个就是干干净净，可以切干净的之类的。但是你讲完这段话。其实正常来说，这个听到这句话的人的思维，一定会觉得说，哦，好，那可能就真的结束了，也不会再多想什么，可能就过自己生活。那这个时候呢，他也想要过自己生活，你又跑来撸，哎，不是让我好好过生活吗？不是让我好好去找新的对象吗？你干嘛又来撸我？干嘛又来求挽回之类的？这就让他觉得很反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挽回失败，也就是爱讲这种东西啦。对啊，我都宁愿各位你们在挽回的时候不要太容易去定义你们现在的关系。对，你可以不承认分手，我觉得都比告诉对方说我们就结束这样子，还要有更高的几率挽回。但是我还是要讲，也不能耍赖啦。对啊，你不能说，因为当对方提出分手的要求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花时间，需要点时间去冷静思考。那这时候呢，你更应该要让他好好想一想，对，而不是一直撸他、一直烦他之类的。或许他想清楚了，一看你这阵子的表现，他会觉得说："好，那我可以不分手，那我们可以好好来沟通、来谈谈。"最主要是让人家有喘息空间，不是没有喘息空间就一直想要认定什么关系啊，我们该怎么做啊，然后开始有规范之类的，对方只会觉得我好累，你好烦。然后久了以后，我真的好烦好累，你滚开好了。所以这就容易挽回失败的原因。对，所以也有很多种状况啦。就像我有一集是在讲恐怖情人，其实很多人的挽回方式也很像恐怖情人，不停的打电话、发讯息啊，甚至去工作地方或去家门口堵对方这样。那原因是什么？我想要跟你讲清楚。不是啊。讲清楚这件事情，你也要问问对方的意见吧。不是你，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讲清楚？我就直白一点讲，就是那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对方想要吗？对方不想，那当然你会失败啊。那这跟这个其实跟追求也是一样的。你今天约他出去，为什么会失败？因为那是你想要约的啊，他有想要跟你出去吗？没有啊，那你为什么会成功？凭什么？懂那个意思吗？对，我现在这样听完以后，你们可能就会理解，就哦，好像这样做错，当然错啊，换位思考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今天有人在追你，你对他感觉就没有这么深刻，没有这么喜欢，甚至好像就是朋友关系，好啦，慢慢培养这样子，但是就觉得可能也不想赴约，有时候懒啊，任何状况我们都不管啦，反正就是这个人不会是你的发展可能对象。但是他一直要邀约你，那你这个时候你会点头还是摇头？你会不会摇头？当然有可能啊。那换位思考，如果你现在追别人的时候，他搞不好也把你当做朋友，然后你一直烦他，一直要约他，他反而觉得真的很烦欸，很烦躁欸，走开啦。对啊，那这挽回是一模一样的，一直想要去跟人家解释清楚，对方想要听吗？对方搞不好现在只是想要好好的疗伤。好好的休息一下，平复情绪一下，他都还没有时间平复，你就在烦他。我们再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形容，这种状况好了。不管是追求还是挽回，都会带给双方压力。那我们把这个压力当做是考试好了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好像或许很多人对考试这件事情都蛮有压力的。好，考试。那今天你考可能期中考、期末考或者是国考这些什么任何考试的时候，你自己去套用。你现在呢？这一个礼拜你要考试了，然后你很紧绷，你很努力的去学习，很努力的去为了要达到好成绩去做这些事情。那当你先考完了以后，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可能想要放松吧，出去玩之类的，对不对？或是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但这个时候，你的家人或你的老师，或是主考官，或是你的前辈之类的，马上走过来跟你讲："哎，刚考完，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检讨一下，检讨一下就是你的内容哪边有错，然后呢，我们去思考一下怎么去改善它之类的。你会不会觉得，哇靠，我才刚累完，你又来烦我了，走开好吗？对，它就跟追求跟挽回是一样的，它才刚可以把它压力卸除，你又来撸它，来讨论，来检讨，烦不烦？真的是很烦的，所以大家要深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那你都没有想过对方到底想不想要，那也因为对方不想要，然后你就会去强迫对方，怎么强迫呢？撸啊，或者是一直情绪勒索啊，任何的一些方式之类的。对，就是为了要达到你的目的一样的，对方不想啊，那当然会失败。所以有，也就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行为啦，会让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适得其反，是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好的去做到这件事情啦。对，那再来就是得失心，我们都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行为跟表现这样子。那最常见的就是变得很卑微、畏甜的感觉，对不对？那我相信，有很多的舔狗啊，或是备胎，应该都很常经历过啦。对，那种状况，就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干嘛把姿态弄这么低？反而你自己价值变得真的是蛮低的，对啊。然后问题还是一样的啦，就是你觉得，好像我想要得到，但是你的行为又让人家觉得你不配得到我这样子，这是很多的心理状况这样。但是得失心的人都会有这种状况，就是我们用另外一种讲法，就是你的过度付出啦，付出到让对方觉得说你有不要我，这样压力很大。那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不是啊，你接受我的付出，何来压力之有？其实最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对方没有办法回馈你的付出。再怎么傻人都知道，你的付出都是有目的性的。很少人那付出是真的，哇，没关系，你就尽情享受我给你的好，给你的爱，然后我不求回报。老实说，真的很少。如果要说是有这种人，当然也是有，只是可能也没有办法一辈子。对，那如果真的有的话，那恭喜你遇到了。好，那回到刚刚提到的，也就是我们这些付出的行为会是示好啊之类的，那让人家觉得说，好，我知道你这一系列行为你就想要追我吗？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想要跟你在一起啊，我现在就是没有被你的行为打动啊，因为心动感，也或者这种追求的行为，或是对方喜欢上你，不是只有你的行为耶。不要觉得你只要有做一些动作，或者是付出一些这些东西，就一定拔到妹，一定拔到帅哥，或者一定能够挽回成功，才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一个人心动，更多是相处的感觉。那我觉得最容易感受到，就跟这个人相处是不是能够放开自我啊，能够自由啊，没有压力啊之类的。其实很少人会想到这件事情。但如果你今天换位思考，有一个人，你们两个都单身好了，有一个人呢，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觉得哇，跟他相处很开心，然后呢，互动起来也很轻松，然后聊天那些内容都会觉得好像有收获，好像可以让自己变得心情愉悦啊，或者有提升之类的。你会不会想要更接近这个人？会吗？那当你今天想要接近这个人，也代表说你们有培养关系的可能。对，因为感情是培养出来的，除非他可能一现身就超帅超美，那当然可能培养时间会减短啦，会缩短一下。但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会看重互动的感觉。对，那如果今天付出，一昧的付出是有用的，那大家用这一套都可以脱单啦。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单身？就是因为这一套它是没有用的啊。对啊，所以过度的付出跪舔，它不会让你达到目的。它或许可以增加你的成功率，但是它绝对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附加上去的，所以我刚才提到的，你想要跟对方有什么样相处的感觉？那我们以正常人来说，就是我觉得我会有自由，我会有一种弹性，也甚至我会开心，甚至我有收获，我可以成长之类的。这其实就是平均值啦。很多人相处的时候都跟这种类型的人相处是最开心的，那有开心就有后续，挽回是一样的。你既然挽回我，至少让我感受到，诶，你有足够的尊重我，有给我空间，有独处的空间，甚至你可以支持我之类的，我才会觉得说，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好像互动起来更舒服了之类的，那当然就更有机会重新开始。那所以这就是也要花时间的，所以真的是没有一个速成班啦，不要再讲说什么有没有速成班啊，可以快速的挽回啊，或者是可以快速交往之类的，没有，真的没有，没有这种东西。如果你要说有的话，那可能就是供需了，他的需求你可以提供给他，然后他们可以很快速在一起，那也可能很快的分开，因为没有感情的培养，没有那个基础没有打好，所以你们也可能很容易因为这个供需就容易结束。对，简单说就是我跟你就是金钱买卖，当你没有金钱或我没有金钱的时候，那这买卖就不成立了，我就要走了。不会因为说我还留念你，之前你给我这些钱什么的，不会啊，我要就是钱啊，你没办法给我就找别人，他是最直接最实际的这样子，所以不要去做一些过度的付出，对，因为你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回馈给你，他如果没办法回馈给你，他也觉得他不可能，他不愿意，那你的这个行为他就会觉得很压力。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想要干嘛，然后他也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他不能做到的时候呢，你一直重复的，好像就是在有点像是一直守在门口这样子。我期望你哪一天回头看看我，他就觉得哇，好累哦，走开好吗？我发现我今天讲很多走开好吗？那 你就大家听听哈，因为这一集应该可能蛮多走开的部分啦。好，那再来，除了这种比较跪舔、比较低声下气付出以外呢，当然还有一些行为上面的，会担心说错话，所以你的行为、你的举止、你的讲话的方式都比较畏缩，可能不敢好好去跟对方对谈呐、会怕东怕西的。如果今天你是单身的朋友，想要追求，那你会变得不敢去跟他正面对决，我不敢看他。不敢跟他说话，那我也怕他会误解你喜欢他，对的那种感觉，会担心如果被对方发现我喜欢他的话，哇，很尴尬，很丢脸呢，怎么办？哪有差啊？真的没有差啦。你让他知道你喜欢他，那又怎么样？反正你可能最后你如果今天想要追求，你最后还是想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啊，对不对？而且早点知道，其实早点好。因为他才可以用另外的角度去看待你，对，就像有些人会一直被说哦，我们就是朋友啊，但最后发现啊，被朋友告白了，为什么？因为他对方一开始就没有把你当朋友啊，他一直把你当做潜在对象跟你互动啊，对啊，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如果是单身的人，都会比较有这种畏缩啊，不敢主动啊，或者是害怕啊之类的，然后中规中矩，对，就是无聊。这种畏缩比较会是在单身朋友身上，那挽回好像没有这种状况。对，然后再来呢是两者都有的，很爱脑补揣测。但这脑补揣测呢，挽回的人更有这样的状况。对，因为他们都去揣测，哇，今天他不理我了，他怎样怎样之类，或是诶，他突然出门了，他跟谁谁谁之类，或是。诶，他行为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好啦，那些都跟你没有关系啦。对啊，那单身者也是一样，会揣测哇，对方是什么意思？他看我一眼了，他跟我讲话了，对，他跟我点头了，是他对我微笑了，微笑该不会喜欢我吧？你神经病哦！哇，这一集好开心，就可以一直骂人。好啦。总之，揣测就是这样子，对啊，也可能你今天挽回的对象呢，他开始发限动啦，朋友圈开始有一些暧昧的一些东西，你就开始脑补说，他跟他发一篇文，他收到一个礼物，然后上面打一个谢谢加爱心，哇，该不会是有潜在对象，或者是他劈腿了，他出轨了，他有新对象了， 然后人家，然后他谢谢对方，然后最后才发现，啊，那是他妈，那是他姐，那是他弟之类的，或者他闺蜜、他兄弟，就自己在那边脑补，在那边乱想之类的，这就不停揣测。对，因为还是要回归到一个重点，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学习一件事情，叫做课题分离。只要你有来找我咨询过的人，一定会很常听到我讲这句话，因为它很重要。那它的概念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功课，你的角色有你的角色的功课，对方角色有对方角色的功课。那至于呢，对方的决定是你管不到的，所以那是他的功课，你只能把你自己的功课做好。就像是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挽回这个人，你只能把你慢慢的调整做到最好，你可能把自己做到100分甚至1000万分之类的，对，很厉害很棒，但是最后决定权还在对方身上，他摇头他点头那是他家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管，所以那是他的功课。那如果你今天都没有把自己的功课做好，那他凭什么要点头？当然也有可能他会觉得说，哦，好啦，那就试试看，那就是他的功课。他如果要这么丢高重新跟你在一起，看到你没有改，他就觉得哇，你没有改，好啦，没关系，那我愿意试试看，那好，算你幸运。对，那单身人也是一样的，你今天想要追这个人，你当然要把自己调整好，你才有筹码嘛，才可以提升几率嘛。对，那你的追求的方式当然也会加分扣分之类的，那就取决于你的能力啊，或者是你的特质啊，或者是任何一切，对，你吸引力，然后让对方去做决定，我要还是不要，那是他的功课。对，那听到这边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为什么那个老师你讲的都是好像很卑微，我们都在等待对方决定，我只能说废话，那是你想要啊，对方不想要啊，等到哪一天人家想要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做决定了。对啊，那目前的状况是挽回人是谁？不是对方，是你，所以你的姿态当然一定会比较低。那另外一部分，你今天想要跟对方在一起，是他想要跟你在一起，还是你想要跟他在一起？是你，所以当然你的地位一定会比较卑微啊。对，你要付出的比较多，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他干嘛闲闲没事就跟你在一起啊？他不喜欢你，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停中揣测，我们要好好的知道课题分离，还有学习这件事情。好，除了揣测以外呢，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叫做急躁。急躁这件事情呢，也真的是大家好好的调整调整啦。对啊，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想要赶快的得到一个结果。就像我的上一集的 Podcast 有提到，就是很多单身的人会急躁想要推进关系，对，会觉得诶，推进关系它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判断好感度的一个状态之类的，如果他愿意接受的话，或许他就更喜欢我一点点，当然你可以这样判断，但是呢，你太过急躁了，让对方不足以有时间去消化你的这些推进，也会造成反效果。那我们简单说好了，如果今天你的推进是请对方吃大餐，那你今天请完了，他可能还正在回味中，这时候你马上再塞给他一只烤全鸡，对，然后他又勉强吃下去了，哦，吃完哦，你还很饿，我再给你一只烤全羊之类的，他吐不吐？他已经吐死啊，他直接跑了吧，你给的太多，给得太满了，那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要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让你知道我很爱你，很喜欢你，让你知道我会愿意为你付出这么多，那对方觉得你的急躁很烦，因为他还没有消化完，他还没有准备好。对，那一样的挽回也是一样的，挽回的时候呢，就最常见就是我想要赶快复合，因为我担心如果不赶快复合的话，他会不会越离我越远。老实说，我不能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以正常的情感发展来说，我们要忘掉一个人是没有这么简单的，所以我都会鼓励大家，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让对方好好去有思考的时间，不要去打扰他之类的。对， 那这点很重要，你一急躁了，你一炉了，一烦了，他就真的他就觉得说好好在我跟你分开了，因为你真的很烦，你让我真的压力很大，你让我没办法好好休息之类的。那这个就是因为你想要急着得到，你的急躁反而会有反效果。对啊，很多人就说啊，我想要赶快干嘛干嘛干嘛，想要跟他多讲一点话之类的，或者是我要不要道歉这样子，我要约他出来吃饭干嘛的。哇，太多了，我咨询可能十个要挽回的人，应该有八个都干这种事情，都超级赶快，不管是假性还是真的分手，都觉得说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要赶快做这件事情，要不然对方跑掉怎么办。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因为你担心他会离开你，所以你就会变本加厉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毕竟你们也相处一段时间了，他要马上的无缝接轨其实是有难度的。那很多人为什么很快的无缝接轨，其实他根本不是无缝，他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或者他早就已经培养关系了。那当然我不能把话说死，可能有些人真的这么厉害，在交往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分开以后呢，赶快进入下一段关系，然后让自己心理调试的比较快，是每个人做法不一样。那我自己是以我自己咨询的个案平均值来去判断，对，这是我自己的数据库啦，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有这种无缝接轨都是因为已经培养了啦，早就培养了，就只是等待时机而已。对，也或者是他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喜欢这个人，但觉得还不错，那你现在跟我欢，你开始闹，然后你的分数降低，然后这个人就在旁边默默陪伴他，他的分数慢慢拉高，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欢再闹，他直接跟你结束关系，对，你就被扣到零分了。那这个时候呢，在周围保护他照顾他的人就又马上加分，直接马上在一起，所以这个都是加减分，感情这种东西都是加减分，你追求你挽回都是在加减分，你只能做让人家感受到加分的行为，但是一样的，它是很主观的，它没有绝对可以加分的行为，也可能你自己觉得加分的行为丢到对方身上开始扣分。就像很多人说我对他好，为什么他要远离我，对不对？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明明是好事啊，为什么他不接受，为什么他生气，为什么他讨厌，一样的，就是刚刚讲到你给太多太满了，他没有时间消化，关心问候点到为止很舒服啊，但如果过多的话呢就很烦了，对不对？就会让人家觉得说莫名其妙，呵呵，对，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会失败的原因啦。那我们再讲一下就得失心会产生什么样状况，什么样影响好了。其实我们观察一下周围一些比较优秀人跟比较可能没有这么好的人，比较差的人，你会发现哦，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比较优秀的人他看的都会比较长期一点点，对，我们也可以说是长期收益。那比较差的人呢，他们看的可能都比较像是短期的，就有点像是眼前的事物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需要去检视一下的，因为你看的只有前面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哦，我先解决这一块再说，然后呢看不到后面，也没办法去预想预测，那你当然就可能一直在玩踩地雷啊，对不对？然后这些差的人呢，因为看到是比较短期的，所以他就会因为对这件事情就会想要追求快速的回馈，快速的反馈。那比较厉害的人，比较优秀的人，他当然会觉得说我回馈可以慢慢来没关系，我看未来的投资，我现在对你好，我现在跟你培养关系建立关系，未来我有事情的时候，诶，你可能就愿意帮助我了，因为我前面帮了你这么多，我对你这么好之类的。那短期的人就是哦，你现在哦，我现在请你喝一杯饮料，你明天要请我一杯，我今天请你吃一餐，那你下次换你请我吃一餐，就变得是很短期，这样就赶快想要回收，这样这就是差别。对，那这个也就是有得失心的人比较容易会有的差别，都会看比较短期一点点，就是我现在要什么，然后会把你自己的收益平衡之类的把它摆进去，当然就会很容易会有这种 不稳定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情绪这样子。所以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大家要去调试一点，它一定会有难度的，但是努力去尝试看看，至少啦，我自己觉得课题分离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的得失心下降蛮多的。那你只要专注在自己身上就好了，这可以帮助到你，不管是要挽回还是追求啊，都可以顺利。然后再来就是看长远一点点，不要只看前面的一小段。那你如果都着重在前面这一段的话呢，有很多的状况都是可能对方就没有办法及时给你做出反应。那你至少让他慢慢消化，因为人其实蛮很多人都蛮念旧的，或是都因为我们传统观念影响，都会就是可能很多的好啊，对方的心理之类的啊，对不对？我相信在听的各位是一样的，你们都有这样的状况，对你好的人，你未来会可能更多倍的去回馈给他都是有可能的。那对我不好的人，我也可能会更多倍的去回馈给你这样。那当然啦，为什么是未来？对啊，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啊，就会让我们会有这样的思维，包括这一些的心灵鸡汤，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子。那慢慢的我们就会习惯变成自己的一个行为模式。当然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啦，但最主要就是不要想的太多，不要想的太远，因为我们无法决定的，或是我们无法去判断的，既然都不知道了，那你就不要花心思去做无谓的思考，因为浪费时间啊。你在为别人着想，你还不如先顾好自己吧。等你真的把自己顾到最好的时候，你再花时间去想别人，那我觉得是 OK 的。连自己都搞不定，你一直想对方干嘛？对方看你这么奇怪，这么问题这么多，他也不想要跟你重新互动啊，不想要跟你在一起啊。对啊，因为重点就是人家也会看你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也是蛮重要的。好，那当然讲到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去降低这个得失心，其实很多种方式啦。那我自己举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几种方式。那第一种呢，我觉得是要让自己充满自信心。对，然后我刚好在昨天的时候有在 IG po 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缺乏自信心，你要怎么样去练习喜欢自己。对，那我这边就跟大家重复的说一下这样子。我第一个部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欣赏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跟价值。对啊，那当然啦，很多时候我们看的都是我欠缺的地方，因为人啊很喜欢比较。我会跟我的闺蜜啊、兄弟啊、朋友啊、家人啊、任何人去做比较，我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水准，然后就开始想要努力啊、进步啊，然后去挑这些缺点啊、去调整之类的，你就会发现哇，好累哦，怎么一直觉得自己这边不 OK， 那边不 OK， 好糟糕哦。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变得讨厌自己，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我怎么状态这么差，我怎么跟人家比起来这么不 OK？ 那这个时候也代表说，你开始讨厌你自己了。所以我才要大家就是减少关注自己的不足之处，你可以停下来去看一下你过去的努力成果。对，就像是你可能减肥，但是呢现在还是胖，你可以思考一下，或者你可以观察看，甚至看一下你的这个过程，如果今天少了 0.1 公斤，它也是少了，它也是你的成果。对，至少你可以喘息一下，告诉自己说，哦，我少了 0.1 了，那接下来我要再更努力一点点，我再少 0.2 0.3 0.5 1公斤2公斤5公斤之类的都行，就好好去欣赏一下你努力的成果。对，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这样顺着这样过来，完全忘记了你以前也是从爬开始啊，你现在会走路了，也是一个成长，也是一个学习。所以第一个部分这样子，再第二个呢，相信自己独一无二的，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多人都会在意别人口中的评价，但是其实那是他的主观意识，那是他对人生的标准，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有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你有自己的评价啊，对不对？所以我才说，人生不是别人口中的评价，人生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对，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你喜欢做的，渴望得到的东西，你不用去比较，因为人生的成功呢， 是由你自己定义的。你觉得我今天这样子就够了，那就够了。就像赚钱是一样的，有些人觉得说什么样叫有钱人，花不完的钱叫有钱；有些人觉得说，哎，我今天户头有1000万就叫有钱人。那这就是每个人对这个的主观意识看法不同啊，对不对？所以你不用去比较，独一无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可以练习去记录自己的成长，或者是你的阶段性的历程。就像我自己，我都会跟我自己讲说，我会记录说啊，我现在成就到哪边。对，录 Podcast 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录制，然后那时候的粉丝数，那时候收听数多少，然后现在收听数多少，然后粉丝多少，听的人有多少，甚至呢，我的业务量增加了多少，这些都是我自己可以去检视的。也甚至呢，职务的升级啊之类的，哦，都是一样。这就是我每次看，我都觉得说，嗯，我有在进步，我有在成长。对，就会觉得说这些都值得。这里是几年的时间，他很辛苦，但是回过头来看，你就觉得，嗯，好像还不错，蛮开心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记录一下，好不好？然后呢，自信心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多去累积一些成就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啊，你可能都不在意，甚至你也不会想要去做。那你可能觉得自己不会做，所以你就不做，就像是可能现在很多成年人连洗衣煮饭都不会，那没关系啊，你不会，你可以慢慢尝试看看。你可以使用洗衣机，你可以自己刷，当然都可以。甚至呢，你不会做菜，你可以练习看看，煮个泡面、煎个蛋，或是包个水饺之类的，随便，它都是一个尝试。先从简单开始做，当你今天做成功了，你就会有成就感，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也做得到。这个时候呢，你成就感累积起来，你就会有一种感觉是，诶，我其实蛮厉害的耶，对不对？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多去尝试一下，多去学习，去一直去做一些可能过去你觉得做不到的小事情，不要把范围拉得太远了，先从小事情开始。好，然后最后一个，学习善待自己，把自己当做是一个值得好好被对待的人，因为就像是各位在追求的过程中，在挽回过程中，其实最辛苦的还是我们自己。对，那你都把好给别人了，你自己呢？你可能都忘记了。对啊，因为这个人，这个内心的自己才是陪伴你到最后一秒的，你出生到结束都陪伴在你身边。你的情人、你的家人可能会有很多状况离开你之类，但是你一定100%陪伴自己最久，所以不值得好好去犒赏一下，好好去对待吗？所以才说，你可以是辛苦过后的犒赏大餐，劳累过后的给自己一个全身按摩的机会，也甚至特别日子去买一个高单价的礼物来送自己。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做做看的，可以让你自己更有自信心。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爱自己的表现啦。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当你有这个。当你喜欢上自己的时候呢，其实你连带的你就会对自己是有自信心的。那有自信心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哦，我好像做事情是可以成功的。这时候你勇气就会出来了。当你有勇气去承接这些任务，或者是去搭讪之类的，那当然你的行为就会跑出来。它连带关系，因为你爱自己。所以你会有自信，有自信你就愿意承接这些任务之类，觉得我自己办得到。那当你办到的时候呢，当你去做的时候呢，就会有后续行为，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做得到的，所以它会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这个过程中呢，也会让你可以降低很多得失心，它就不会是很肤浅，就哦怕东怕西的，因为你就对自己没自信啊，你就不喜欢自己啊。对不对？甚至你不喜欢自己，你还会怀疑说：“我都不喜欢我自己，别人为什么喜欢我？”对，是不是？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想法。那你就要开始练习喜欢上自己，至少自己要感受到自己价值在哪边嘛。你知道自己的价值，你才可以推销出去啊。对啊，你卖产品，然后你就跟对方说：“我这个烂苹果，卖给你，你要不要买？”可是我很喜欢你的钱呢，你不愿意用钱跟我换烂苹果吗？虽然这样举例很白痴啦， 那我觉得蛮适用在感情上面的。你就是一个烂苹果，你一直想要人家跟你在一起，人家不要啊，你这么烂，我干嘛？我神经病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它都是有关联性的啦。那大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让你们有一些收获，这样子，不管是单身朋友还是正在挽回中的朋友，那我们调整看看，祝大家都可以顺利。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咯，下次见，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